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至二十八节的这一段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二十八节，这一段经文讲述到门徒请教耶稣怎样祷告，耶稣被仇敌污蔑是靠鬼王赶鬼，七个污鬼的比喻，以及耶稣教导真正的福气等等的故事。我们要留意祷告的次序，在主祷文这一段经文当中，耶稣首先赞美神，跟着先至是祈求。先赞美神能够令到信徒集中精神，将自己的需要来到话给神知。我们的祷告经常好像一张购物清单，不像是跟神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所涉及的祷告是有三方面的事情，分别是内容、我们的恒心和神的信实。当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耶稣以赦免去作为门徒和神关系的基础。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都要赦免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如果不能够赦免人，咁就显出我哋仲未曾明白自己需要得到赦免。行切祷告唔系要改变神，而系叫我哋嘅心思意念喺不知不觉当中去发生改变，帮助我哋明确表达我哋嘅需要到底有几大。行切祷告系可以帮助我哋去辨认出神嘅工作嘅。法利赛人指责耶稣靠鬼王别西卜赶鬼，耶稣松容面对，亦都巧言辩护。他指出有些法利赛人的跟随者实际上都赶鬼的，法利赛人的指责实在太过没逻辑了，只是会搬起石头来到去砸自己的脚。因为他们污蔑耶稣是靠撒旦赶鬼，亦都就是说他们自己的人都是帮着撒旦工作。耶稣将这些宗教领袖的指责变成为反击他们的说话。耶稣首先驳斥法利赛人的指责，指出他们的荒谬。耶稣说，魔鬼怎会赶出他自己的污鬼的呢？言外之意就在暗示，法利赛人的跟随者虽然都赶鬼，却是不能够将鬼赶出来，能力其实没有耶稣那么强。跟着耶稣略略讽刺一下他们，对他们说，你们的弟子赶鬼又靠哪个啊？这些仇敌现在既是发晒脾气，但是又无言以对。最后耶稣总结他赶出污鬼的工作，去证明神的国度已经来临了。跟着耶稣用七个污鬼的比喻去说明人性的不稳定，悔改归正的热心不能够持久。从犹太人的经历来看， 一位信服神的王废弃了偶像，就会有另一个悖逆神的王起来又重新建立偶像的了。单单除去罪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被圣灵的能力所充满，才能够完成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新旨意。世人总是对于家庭关系极为看重，他们将血统看成为是蒙神拣选的一个重要证明。男人的价值是来自于他自己的祖宗，而妇女的价值就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指出，一个人对神的信服比起他在家族当中的地位其实更加重要。一个妇人如果听了神的道并且信服神的教导，要比起怀孕乳养一个伟大人物是来得更为有福。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和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其余的内容。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的，当时很多人只是想看神迹，却是不愿意相信行神迹的耶稣基督。于是主耶稣就有说话对他们说了。路加福音十一章29-32节记载，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神迹就是指神所行的奇事，并非世人所能够作出的。圣经里面多处记载神用他的权能行了很多奇妙的事，而这些事迹就称为神迹。这里的神迹让人联想到主耶稣的复活。当有犹太人向耶稣祈求从天上来的神迹的时候，主耶稣就向他们提到旧约里面先知约拿的神迹，预示自己死后会在第三日复活，将来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当约拿在鱼的肚里面被吐出来的时候，显然是从死里复活的。神拯救约拿脱离黑暗和死亡，带领他进入光明和生命当中。约拿的经历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将要面临的死亡和复活。约拿神迹地从鱼肚当中被神拯救出来，尼尼微人接受了约拿和他传讲的信息，他们都悔改了。以色列国不接受耶稣基督，也都不愿意悔改，他们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差了。路加福音十一章33-36节经文记载，没有人点灯放在地荫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我们的主耶稣很简单地解释了点灯的目的。灯放出光明，点灯的目的就是要放光。基督的复活就是一道的亮光，是唯一能够照亮这个堕落黑暗的世界的属灵亮光。你和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被出生和死亡所限制着，我们就卡住了在生和死之间的这个狭长幽谷当中。基督复活从外面带给我们希望，人要怎样面对这个生命之光呢？其实呢，要看得见一样的物品是需要两个元素的。第一是要有光， 光能够照亮一切，使人睇得清楚。第二呢，是要有眼睛才能够睇得见的。光对于盲人来讲呢，其实是没有用的。睇得见的人却没有光，盲人虽然有光却是看不见。这两种处境呢，其实是一样的。要能够睇见呢，光和眼睛两者缺一不可。但是基督近在目前，人依然是看不见他。很多人在基督面前跌倒，并不表示基督不是世上的光，只是因为这些人缺乏了属灵的眼光。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记载，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耶稣呢，省略了礼仪上的洁净，那个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而犹太人饭前洗手的习惯呢，不是因为保持卫生的缘故，而是为了宗教上的洁净礼。信徒应该靠主努力地去追求属灵的洁净，而不是只是单单停留在宗教礼节上的洁净。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九至四十节记载，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做外面的不也做里面吗？神所看重的不是外在的洁净，而是属灵上的圣洁。这个是重要的属灵原则来的。主耶稣用三个祸害来到去解释这个原则。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经文说，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犹太宗教领袖的价值观是错误的。主耶稣并不是说十一奉献是错的，而他在这里要指出的就是法利赛人没有尽到应尽的本分。亲爱的听众朋友，奉献财物不会使你成为基督徒的，但是如果你爱基督，你就会乐意去奉献。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记载，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耶稣呢，是藉着比喻来到指责法利赛人的假冒和伪善。由于那些人看不见深深埋在地下的坟墓，可能无意中呢就踩了上去而沾染了不洁。法利赛人不单止执迷于遵守外在的律法，他们又假冒伪善，使人远离福音，继续的陷在罪恶当中。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节记载，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主耶稣呢，他讲中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心思。法利赛人过分强调外在的形式，而文士的罪呢，在于他们的虚伪。他们增加了很多律法上所没有的规定，令人更加难的遵守，但是他们自己呢，却是不去遵守。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六至五十二节记载， 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作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约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完全占据了当时宗教领袖的位置，大众期待他们解释真理，他们却强调物质层面过于属灵的层面，而且他们自己从来都不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的。今日有些教会同样都存在着一些只追求表面宗教仪式而并非圣经真理的所谓宗教领袖。我们是必须从圣经角度检视自己的信仰生活和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路加福音十一章53-54节，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规定要拿他的话柄。文士和法利赛人明显的对主率直的指责呢，是感到愤怒的。他们就用各种可能的诡计，以求夺取一些能够定耶稣死罪的把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继续记载主耶稣伟大的事工。路加福音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而我呢会特别强调这一部分。路加福音十二章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这个时候基督的服事呢是达到高峰，一大班的群众就是这样跟住主耶稣。主行了很多神迹，至少呢上千个瞎子的眼睛被复明，上千个瘸子重新可以行走，上千个哑巴可以再讲说话。基督医治了很多人的。事实上这批群众的人数呢太多了，根本呢没办法去数算添。人逼人，确实呢有人被踩到，非常危险。基督警告群众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这里所提到的教是邪恶的，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今日有很多这样的教依然在我们当中。路加福音十二章2-5节记载：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曾经有人问一位属灵伟人：你的勇气和胆量哪里来的？那位属灵伟人就回答了：只要学会敬畏神呢，就不怕任何人。这个正正是我们的主在这段经文里面要表达的意思。路加福音十二章6-9节记载：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主耶稣公开指责那些宗教领袖， 这样当然会激怒他们，而门徒也都能够预期是将会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主耶稣就安慰门徒了，保证神会眷顾他们。神既然眷顾一只细小的麻雀，他也都必定知道这些教导人的和传福音的人到底需要什么。路加福音十二章十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如果那些说话干犯人子的人后来后悔并且归信主耶稣，这样是可以得到赦免的。但是亵渎圣灵的罪在今生或者来世都不得赦免，这些就是法利赛人所犯的罪，因为他们污蔑主耶稣是靠鬼王来到赶鬼，即是说神的圣灵是魔鬼，因为耶稣所行的所有神迹都是藉着圣灵的能力来到去行出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这些呢并不是被懒惰的传道人或者主日学老师呢来到去做藉口的，去同意他们不必认真准备。经文这里所讲的其实是向属神的人保证，神会差派圣灵赐他们勇气智慧，使他们能够忠心地为主作见证。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是可以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至十四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我们的主呢断然拒绝了审判呢这一类的案情。我希望今天在我们当中去做辅导的，也都应该采取着这个立场。教会当中做辅导工作的同工经常会很快地就落了判断，告诉人听应该怎样做。主耶稣呢他不愿意去做审判官的。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以审判官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救主的身份出现的。当主再来的时候就要施行审判了。正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所记载的这样，天父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跟着呢主耶稣就用无知财主的比喻去到教导众人了。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记载，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这个被物质主义所蒙蔽的时代当中，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这一节经文是具有重要的教导意义。因为现在物质是变得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时间都被物质所占据。贪心是这个世代最大的罪恶之一。你犯这种罪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家看不到，有时候甚至连你自己都察觉不到是犯了这个罪。有牧师就曾经这样说，当地人向我认罪的时候，他们将每一个所知道的罪都承认，但是就没有认贪心的罪。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耶稣说，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注意经文当中呢是特别强调了我这个字。这个财主呢有自我中心的这一种的不良毛病。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算呢？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八至二十一节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财主聚集了他在地上所有的财宝，却并没有积财宝在天。比喻当中，主耶稣称这个财主是一个无知的人。那到底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外表来看，他是一个好人，他守法，他是一个好邻舍，他可能住在高级的小区，在家里面的生活都是一个好人，哇，真是无可挑剔的。他这个人不是坏的，又不是黑道中人，又没有涉足那些诡诈的政治圈，又没有从事黑心事业，似乎在世上他真的很风光，得到世人的认可，亦都符合世俗富足的标准。但是好像他这样只是为自己积攒地上财宝的人，其实属灵上是空虚的。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其实并不富足，亦都不会讨神喜悦，因为神期待信徒去追求天上属灵的财宝。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了。欢迎你主动同我联络，大家呢交流一下研习圣经的一些心得体会。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